世事混混，珠目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
呢度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嘅节目时间，我系节目主持人 David。大家好，
讲到六四嘅历史背景呢，自从二次大战之后呢，世界分为两大阵营，分别就是共产主义，由当其时嘅苏联所领导嘅共产主义阵营，同埋西方嘅非共产主义嘅阵营。西方嘅阵营呢，主要以欧美比较文明发达嘅地区所组成嘅阵营。喺经济方面嘅划分，两大阵营呢係好唔同嘅。共产阵营係代表咗贫穷落后，以中共嚟讲，佢係以第三世界首领嘅身份自居，而欧美呢就係一啲发达先进富裕嘅阵营。用文明嘅角度嚟划分呢，共产主义呢人民素质低落，教育就好少嘅，佢哋都以自己身为工农兵啊、贫农啊嗰啲咁嘅下贱嘅身份出现而自豪嘅。另外欧美嘅阵营呢，表现出嚟呢係 gentleman 啊，即係绅士啊，有文化同埋专业学者嘅身份居多。当然佢哋国内亦都有其他社会阶层较低嘅职业。咁喺政治层面嘅划分呢，共产阵营呢就以高压、欺压、剪压嘅手段去对国内嘅人民嘅。而西方呢就以人权、民主呢啲咁嘅普世价值去对待国民嘅。佢哋国民大多数有一定嘅选举权，就算唔系100%嘅民主啊，里面嘅民主成分都相当高嘅。咁喺中国嚟讲呢，共产党得国之后呢，就以毛泽东为首，搞出好多好多嘅所谓政治运动啊。期间冤死、饿死、被打死嘅人不计其数，官方亦都冇一啲有关嘅统计数字。咁到毛死咗之后呢，中国真係变成一穷二白嘅社会啊。当其时邓小平呢就知道路线发生咗问题㗎啦，但係佢就摘唔下共产党呢顶帽，佢就掌住共产党呢隻船嘅舵啊，口号就话向左驶，其实佢就向右转緊嘅，即是话佢係靠拢西方嘅资本主义啊。其实资唔资本呢係有咗共产党之后先划分嘅啫，个世界有历史以嚟都係咁㗎啦。资本主义係共产党嘅用语，係匪语嚟嘅，大家一定要清楚。而所谓嘅俄爹啊，当其时又叫佢做苏联老大哥啊，因为历次嘅政治运动同埋错误嘅治国政策呢，喺外交呢就同美国打冷战，军事科技上高呢大量投入银两啊，啲人冇富着冇饭食呢係另一回事。咁走到去80年代尾呢，亦都连面包都冇啦，佢哋好多东欧阵营嘅国家呢係面临破产啊，共产党嗰啲所谓干部啊连粮都冇得出啦，食面包要排队啊，亦都係出现咗大饥荒嘅情况。当其时邓小平呢向右转呢，就让啲人民自由一点，咁啲人民就发挥咗佢哋嘅经济力量。而当其时嘅苏联领袖啊，戈尔巴乔夫啊，睇见中国有啲起色，就当然係走过嚟睇一睇取经啦。咁佢唔嚟又自可，佢嚟呢就发生咗一啲翻天覆地嘅变化啦。咁讲返中国，自从毛泽东死咗之后呢，就分别打倒咗四人帮，扳低咗华国锋，其实嗰个政权呢就掌握喺邓小平一伙嘅军人手上。 但是邓小平呢，这个人就十分低调同埋聪明嘅，佢唔愿意当党主席，佢仲话明要禁止日后搞个人崇拜。佢抬咗两个人出嚟都系比较有能力嘅，其一就系胡耀邦，其二就系赵紫阳。咁胡耀邦当党总书记嘅时候呢，就为喺文革时候啊身陷冤狱嘅好多干部平反咗，咁亦都赢得咗好多民心。咁胡耀邦呢个人的确系唔错嘅，如果佢长命啲呢，中国可能会好啲，但系可能亦都好唔到去边，呢个系历史嘅必然。因为佢嘅顶头上司就系邓小平，所以佢系飞唔出佢嘅手指罅嘅。咁胡耀邦做咗好多平反冤假错案，同埋喺民生上做咗好多改革嘅功夫，咁惹嚟唔少嘅掌声。佢进一步想改革中国嗰个政治环境，但系遇到好强大嘅阻力。当其时啊，中国开放改革啊，首先遇到嘅呢就系好多价格上嘅问题啊。因为喺毛泽东执政嘅期间呢，啲物价呢全部由官方控制嘅，供销呢亦都由官方控制嘅，所谓供销社嘛。当其时嘅钱啊，人民币啊，唔系万能㗎喎。你揸住人民币买唔到米同猪肉㗎喎。你一定要用相关嘅所谓肉票啊，或者菜票啊，呢一类啊，米票啊，呢一类咁嘅好似货币但系又唔系货币嘅代用品，先至可以用你个人民币去购物嘅，因为物资短缺啊嘛。咁样就出现一个问题啦，就国家控制嘅物价当然系要比市场嘅价格平得多啦，因为文革时期已经有黑市嘅出现啦。黑市嘅出现呢系好自然嘅，当一个地方啲货品商品供求失衡嘅时候呢，有啲人就愿意俾多啲钱嚟到得到呢啲商品嘅。咁其中呢有能力供应嗰啲人呢就发达啦，係咪？咁黑市出现呢唔关共产党事，只不过共产党嘅官员呢係控制咗呢个黑市市场嗰个管理权㗎啫。咁商品就出现咗两个价格啦，一个就係官价，一个就係市场价，即是当其时所谓嘅价格双轨啦。有权力嘅人呢就用佢哋手上嘅权力嚟到获取金钱，所谓嘅官赌，做官嘅带头倒卖。其实呢啲所谓嘅官就係共产党嘅党员啦，党官啊，即係当中就不乏所谓嘅红二代啦。去到1986年呢，就由北京地区嘅学生带头啊，反对官赌，反对精神污染嘅一啲思潮，逐渐呢就发酵成为一啲口号，以至到后期变出嚟嘅社会游行啊，一啲政治运动嘅口号。而中共官方见到啊，当然系作出反应啦。当其时呢，官方呢亦都话要清除精神污染同埋反自由化运动。其实佢所讲嘅反自由化就系非民主化，唔俾啲学生出嚟游行搞搞震咁嘅意思。咁既然佢系出现呢啲反自由化嘅运动，喺未搞大之前，当然系双方有啲角力啦。由于当其时嘅时代背景呢，是由文革过渡到后期的中国社会啊，叫做开放改革之初。当其时的管控呢还未有那么严的，啲人啲思潮呢思想呢相对是比较开放的。当时有个年轻人就叫做魏京生，他就在西单那幅墙上高呢就写大字报，尖锐地批评当时的时弊，甚至乎点名邓小平。咁结果当然系被捕入狱啦。而喺呢啲咁嘅政治环境底下呢，如果得唔到最高层嘅领导默许啊，系冇法子发展落去嘅。而当其时开放改革嗰一边嘅代表人物，就系当其时嘅党总书记胡耀邦啦。按理呢啲学生思潮可以好顺利咁发展落去啊。但是事实啱啱相反，因为胡耀邦如果要走好佢嘅开放改革嘅路线呢，佢一定亦都需要学生嘅支持啊，甚至社会上面多方面人士嘅支持啊。咁佢啊做咗好多嘢呢就得 罪了当其时的既得利益者，即是那班权贵。他走这一步棋呢，当然是不得好死了。
讲到这里，我们先休息一阵，下一节回来继续。
世事混混，珠目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
欢迎大家翻返嚟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的节目时间。
如果大家想知道胡耀邦点死的呢，这个是一个谜来的。中共不会话俾你听胡耀邦点死的，但是小道消息传出，他在一次政治局的会议上高被激死的，激到心脏病发。而当其时他晕倒的时候呢，本来可以得救的，但是在场那些人就偏偏不救他。咁事件传出咗之后呢，就激起咗学生嘅愤怒啦，就纷纷自发咁去悼念佢呢次嘅死亡。咁因为当其时系处于春季啦，清明节之前啊，所以事件一路发展到清明呢，学生呢就甚至乎霸占咗当时嘅天安门广场啦。情况就有啲似香港啊在2015年发生的占中运动咁，霸占了首都的一个地区啦。咁当其时学生的诉求呢，都是离不开开放改革，反对官倒，而且仲要求共产党分享一啲权力俾佢哋，等佢哋获得更多的自由啊。乜嘢自由啊？共产党乜都管嘅，由你出世、结婚、生仔、工作无所不管啊。所以嗰阵时嘅人民啱啱处于高压放松嗰个状态呢，佢哋係想争取更多嘅自由，特别係学术同埋言论嘅自由。而当其时嘅党媒啊，即係所谓嘅媒体啦，多数係指纸媒啊，呢啲嘅宣传口亦都出现咗各自嘅山头啊，各自发表一啲自己想发表的政见或者意见。咁当其时在上海呢，就出现了经济导报啊，佢支持学生的自由化思想，同当时搞的所谓反自由化运动啊，是啱啱相反的。而当其时任上海市书记的江泽民呢，就封杀了经济导报啊，将佢嘅主编殷本立就撤职。而喺四五月呢段时间啊，中国虽然政情混乱啦，但外交上呢就赢得咗所谓嘅苏联老大哥嘅青睐啊。戈尔巴乔夫呢就东来中国呢个小兄弟咧呢个地方取经，就定咗喺五月头嚟嘅。咁广场上嘅学生见到全世界嘅媒体都派记者嚟采访呢单盛事，所以学生亦都占据广场唔走啊，亦都行动一步一步升级。佢哋成立咗所谓嘅高自联啊，高等院校学生自治联会啊，喺广场指挥广场上高嘅秩序，并且公然向中共继续争取佢哋嘅诉求啦。咁喺89年嘅五四当日啊，有啲新闻媒体咧直接加入咗学生嘅游行队伍，即是话呢班学生有宣传口，有人帮佢宣传啦，声势浩大。咁去到五月嘅13号，即係距离戈尔巴乔夫访华嘅前两日，学生就开始咗绝食嘅行动，对佢哋嘅要求进一步向中共当局施压。到咗5月15日，苏共党总书记戈尔巴乔夫访华，原本系要去天安门进行记者招待会嘅，都要临时改咗喺机场举行。而喺接待巴尔戈乔夫嘅记者会期间，赵紫阳就透露咗中共最高权力其实是掌控在邓小平手上， 唔系佢。咁此言一出呢，亦都引起咗一轮嘅骚动啊。咁事后有人话，赵紫阳当日所讲嘅呢，原来系邓小平授意叫佢向戈尔巴乔夫讲嘅，即是叫佢认人啊，睇路啊，你唔好以为同我条僆倾完就算啦，咁嘅意思啊。咁去到5月16号，学生嘅游行就进一步升温，学生唔止绝食，向中共施压。而喺呢几日，学生带头嘅游行咧，得到咗社会多方面嘅支持，包括工人阶级同埋一啲国企啊，连首都钢铁呢啲国企都纷纷加入游行啊，局势显然系出现咗失控嘅情况啦。大家谂一谂，邓小平当局啊，佢嗰班政治局嘅官员啊，虽然话佢哋各怀鬼胎，大家互有盘算啦，但系都要解决问题噶。喺呢段期间，佢哋亦都有唔同嘅主张，包括用武力镇压啊。当然，原先支持学生嘅胡耀邦死咗，由邓小平指派嘅赵紫阳，亦都系开放改革派嘅一员猛将啊。喺面对学生呢啲诉求面前呢，就出现咗分歧啦。即是他们所说的分裂了。这些分裂进一步扩大啊，那邓小平主张的开枪派啦，渐渐就获得上风。那去到5月19号，赵紫阳就漏夜去到广场探望学生，叫他们停止绝食，回家先。那在这次行动里面呢，赵紫阳得到的回报呢，就彻底丧失了他的权力，甚至乎开始被软禁了下来。在这次学生运动的期间，新闻传遍了国际，影响最大的地区就是香港。香港出现声援爱国民主运动的媒体人，他们在维多利亚公园举行连续24小时不停的音乐会，包括筹款。而当时莅临维园献唱的，几乎包括当其时所有比较知名的歌星，甚至乎影星，连邓丽君亦都有到场撑场啊。当其时的梁振英亦都是在这些聚会上出现过的。由于他们学生所要求的呢，是符合了当其时社会人民的需要，是人民的需要，不是所谓的国家，即是共产党的需要，他们是对立的。所以很多人呢就支持，在不到一星期里面就筹得了超过6000万元的港币。当其时的港币是好好使的，不是现在那么便宜的。那相对人民币来讲呢，都有几千万啦，就送上去北京俾啲学生去买帐篷啊，同埋雨伞啊，各种物资嘅。正系因为各界嘅资金嘅涌入，令到好多城外嘅学生分分钟去到北京加入呢次运动，局势对中共嚟讲系失控嘅。咁喺赵紫阳探望完学生嘅翌日朝早，就由当时的国务院总理李鹏宣布北京进入戒严状态，亦即是系军管状态啦。而喺5月28日啦，香港举行咗一次大规模嘅声援北京学生嘅游行，人数几达100万人。就喺呢个期间，去到6月3日都有大量军队进入北京城范围之内，而邓小平亦都亲自出马，要求各军区的军头表态支持他镇压学生。讲到呢度，我哋先休息一阵，下一节翻嚟继续。
世事混混，珠穆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
欢迎大家翻返嚟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 社会舆论的节目时间。
去到89年的6月3号呢，军队要进城镇压学生的消息不胫而走，有部分学生撤离，但是从外面涌入的和高智联本身核心那班学生啊，是坚持不撤离，他们甚至说要死守在广场上。结果去到6月3日晚，军队成夜突袭学生驱散他们，坦克开进天安门广场，用炮弹和军人用自动步枪，即是所谓的机关枪，向学生疯狂扫射和剪压。现场血腥暴力的画面被当其时留在这里的世界媒体啊，因为较早之前戈尔巴乔夫访华的时候呢，很多外媒就进了城，亦都未走的，不撤退，就捕捉了下来。其中香港电台和亚洲电视呢，是当其时拥有最多这些历史片段的两个电台和电视台。屠城的画面直播在香港的电视荧幕上高，在大是大非的当前，当其时的大公报第日就开了天窗，留下痛心疾首四个大字。其后他们的总编李子仲亦都是被迫流亡海外了。就在六四屠城发生的来紧的礼拜日，香港举行了破历史纪录的百万人游行，当其时的背景就是打紧八号风球啊，所谓风雨飘摇，大风大雨亦都未能够平息市民的怒火，超过100万人冒住风雨上街，表达对北京镇压学生的不满。北京军队的屠城不单只是6月3日晚，因为北京还是处于戒严令的状态底下，6月4日他们的军队不断向街上的市民开枪，甚至乎向住建筑物开枪，画面亦都被外媒纷纷捕捉到。清场行动去到6月5日先至结束。当其时官方对六四有了定性，官方就是说平暴啊，当学生是暴徒。而袁牧在对住外媒讲述这次事件的时候呢，他否认当其时解放军曾经打死或者打伤过一个人。咁外界嘅解读当然唔系一个人死啦，死嘅系成千上万嘅人，仲系现场直播。你原木代表中共官方出嚟咁样乱咁讲嘢，乱咁杀方，即使系贬低咗全世界人类嘅智商。原木甚至乎讲话，只有学生打死了中国的解放军，没有解放军打死过学生。但是六四事件并没有因为6月5号的清源墙就结束，中共官方得势不饶人，秋后算账，其后被清算、被迫害、被冤判而死的人不计其数，可以说足足牺牲了一代的中国年轻人。而在香港方面呢，香港有心人啊，一些艺人上北京支援学生那些呢，就纷纷自发地甚至出钱出力地帮学生流亡海外啊。那个行动他们叫做黄雀行动，当中的风云人物就是当其时的岑建芬和黎智英等人。当然李卓人啊、蔡耀昌那些是学生来的啫，当其时。咁唔知经过几番的波折啦，带上去俾学生那度呢，那些筹款呢就剩返6000万，支联会呢亦都喺当其时成立，亦都向外公布咗。及后呢6000万呢，苹果开报嘅时候呢，第一日首发的报刊就交代了他们成立的时候涉足了6000万。因为时代的背景啊，开始电脑化，苹果的出现呢，迫使了世界的报业、全世界的纸媒啊的印刷质量向着彩色电脑化的科技提升。苹果日报的影响呢，可以说对下一代的当代人起了一个言论自由、思想自由的一个 指导和示范的作用。咁《苹果日报》的影响一直维持到2019年时代革命爆发之后，去到港版国安法的成立，所有反对派的民主声音被连根拔起的时候，《苹果日报》就被坑杀，正式寿终正寝，完成了他们的历史使命。而在六四事件完结之后呢，对世界的影响亦都是非常之大的。原本的苏联阵营啊，即是共产阵营，苏联那些加盟共和国啊等等，纷纷宣布独立和解体。在1989年下半年年尾，就出现了所谓的苏东坡事件啊，即是苏联解体，东德的共产集团啊解散啊，纷纷用翻他们共产成立之前的国号，包括罗马尼亚、波兰啊、立陶宛啊，咁啊呢啲咁嘅国家啦。所以香港人呢就约称佢哋做苏东坡、苏联、东欧同埋波兰，受六四影响而解散嘅。到此为止，世界嘅格局完全改观，由战后嘅西欧同共产主义对立嘅格局形势改变咗，美苏之间嘅冷战思维、军事对立的局面至此亦都结束。一下重获解放、重获自由的苏东坡国家纷纷自己寻求经济甚至政制的出路。而在中国大陆就发生了什么事呢？六四学生被镇压了下来之后，对曾经的学运学生进行秋后算账、持续的迫害，对国内学生啊，佢哋嘅学生会等组织严加管控监视，佢哋甚至用官方即是校方鼓励学生喺私人生活方面放纵一啲、沉溺一啲，咁样咧，佢哋就无暇兼顾外边发生嘅事，所谓嘅国家大事啦。呢股风气咧，随住江泽民的满星发大财啊，同埋权势治国呢啲政策混喺一起之后呢，中国人的道德迅速下滑，一路跌到无止境啊，只有最低，没有更低。去到1990年的6月4日，香港维多利亚公园举行了第一届的六四烛光悼念晚会，即是六四发生了一周年了，咁一直维持了30多年，直至2019年是最后的一届。而2021年的下半年，大家亦都睇到发生紧咩事了，由习近平牢牢掌握的港共政府用港版国安法将所有反对派的声音都连根拔起一起消灭了。他们未审先判，将很多原本是无罪的自由言论的人士囚禁在监狱里面等待审讯，而这个等待期是可以无限延伸的。而港版国安法亦都被评为宇宙大法，它管辖的范围是去到全个宇宙，条文亦都没有清晰的界定，即使任意任据讲，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如果你不幸成为被告，你要上诉的机会几乎是等于零啊。而中国社会出现了一件这么轰动世界、改变全世界格局的大事，而后生一些的中国人啊，即是说90年代之后出生的中国民众，在洗脑教育的底下，他们不知道什么是六四事件，有很多甚至连听都没听过的，到他们进入高校或者大学偶尔听到一下，但是这些消息都是官方的，是遭到篡改和歪曲的。在这个历史背景底下，造就了很多中国的小粉红， 或者叫做五毛，实际是盲目，因为他们的心是盲的。这些人会盲目地跟党走，做出一切伤害中国人的事，而不会理会真正的道理是属于哪个的，那他们的人生肯定是悲哀的。而维园的六四烛光晚会，随着港版国安法的实施，港人移民海外亦都改为在世界各地遍地开花，规模虽然没有在香港维园那么盛大，但是胜在遍地开花，每个国家例如好像英美加澳那样，都有很多城市有香港人的城市就有六四的烛光，随着点点六四的烛光汇聚了香港人、维吾尔人、西藏人甚至中国人，即是原先的北京流亡海外的民运人士，加埋近期的白纸革命的支持者，可以说由烛光将会演变成为星星之火。这样我们都希望六四的烛光真是可以演变为星星之火，燎起中原大地，用文明的烛光遍照大地，驱走邪恶，中国的黑暗日子有望结束。咁今日的节目时间已经够钟，多谢大家收听，下一次节目时间再会，拜拜。